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问题。今天愿意进一步的介绍几位作者。第一位作者呢，他写的是《中华民族跟天主的启示》，他是一位神学院的神学博士，张春生神父。张神父在他写的这篇文章里面这样的说，很久以前激发我想起这个问题的是孔子的使命感。孔子居颂遭难时说，天生得于鱼，环腿其路于河。通观论语，孔子往往非常谦虚，不作自负之词。然而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他却豁出泰然，自尽环腿不能加害于他，因为天德在他身上，眼下有他尚应当完成一个天父的使命之意。在此以前，他在匡帝同样遇险，他说，文王寂寞，文不在知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于何？这里孔子自比文王，而在诗经中，文王与上帝的关系不但比较其他祖宗特别密切，而且实际上也超过众界人的作为，而成了上帝的代理人。孔子自任文王以后，天道即在自己的身上，天既不毁灭此道，因此匡人自不得暗算他。换句话说，孔子会有传播天道的使命。汉言神与天道的孔子处于死亡边际，确定自己与天的特殊关系，这是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我们的解释是他接受过天主的启示，启示不必神话般的描写。天主在孔子的生命中，也许便在50岁的时候，借着他对大自然和中国历史的反省，让他体验天父的使命以及应传的真理。因此他确认真理来自上天，而他富有传播真理的天赋使命。他接受启示的事实，虽然上面提出的几句话尚不易令人折服，我们却能够进一步的引用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几个神学的理由来说明他的近似性。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他把贵族专利的学问向平民传播，他秉着有教无类的宗旨，不分贫富贵贱广收学生。这种现象呢，在今天是非常平常的事，而在那个时候却是一大革命。不仅如此，他还率领学生怀着旧世俗人的理想周游列国，凄凄惶惶，备尝艰辛。但是另一方面，孔子的生平又好像不愿与传统相左，所谓俗而不作，信而好古。因此在传播真理上，如果他一反传统而又划时代的改革，我们认为这是来自他所接受的使命的启发。他的使命是向皇帝子孙传播天启的真理，假使他不有教无类周游列国，他会如同大宗徒保禄一般的感到内心的不安。为此孔子创造性的教育正是他曾接受了天主启示的暗示。与孔子同时的人似乎认为这个事实是真的，他的弟子子贡说，故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孔子超人的道德跟才能是天赋的，而魏国异域封人却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那便是承认天赋孔子为传播真理的工具。但是更加强我们肯定的是，孔子以后中国2500年文化的历史。张旭云先生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的学术思想代表我中华民族的真精神。我们相信在2500年的历史中，受孔子的地位和学说与著述影响的中华民族的道德生命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呢，正好证实我们所说的他接受天主启示的事实。 下面我们只能简单的叙述，这个已经属于神学范围的反省了。孔子的得意弟子颜渊恭维老师，仰之弥高，专之弥坚。孔子时候弟子负伤三年，追念先师典型自不必说。不过呢，孔子仅是当时的诸子之一，他能够像古今中外的智者一般跟随时间的消逝，但是事实却不然，他的声望反而与日俱增。战国时孟子曾经说过，自生明以来未有孔子也。进入汉代，孔子的地位受到国家钦定，他与周公并祀。果真西汉伪书有神话孔子的倾向，其实神话一位公认富有天赋使命的人物是一般民族所共有的现象。此后历朝都追谥孔子，确定他在道德上的地位，所谓肃王是也。今日的教师节便是纪念孔诞，不但中国，连日本、越南等经中华文化熏陶的国家至今都敬孔祭孔。同样，孔子的学说跟著述在2500年中，由于国家的教育跟考试制度传遍各地，无形中影响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目不识丁的御夫御妇都知道有孔子，也多少听到儒家的基本道理，至于孔子的著述则享有特殊的地位。孔子的地位、学说跟著述渗透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情操，2500年来至少在历史可稽的现象上，中华民族可以说是深深感受孔子的影响，始终怀有道德生活的高尚理想，遵守天命的意志。层出不穷的智师因这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村民农夫因这安分守己，服从良心，这一切实在是一个奇迹。然而这个奇迹的解释呢，我们坚认不该是孔子一己的精神创造而已。任何圣贤的言行绝不能够产生如此的结果，相反的，这个奇迹正证明了孔子接受天主启示的事实。我们相信是他和儒家传播的启示真理真正支持了2500年中华民族的宗教与伦理的生活，创造了这个奇迹，这在神学上才是合理的解释。同时我们也因此了解为什么只有孔子的地位、学说和著述在历史上占有了这样的绝对优势。原来这也是天主特殊的照顾，他启示孔子真理，并且要由他播送给整个中华民族，所以他特殊照顾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学说和著述，因此他能够把接受的启示真理流传后世。假使没有这个特殊的照顾的话，我们实在不能了解为什么春秋时代的不少圣贤当中只有孔子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生存到今天。上面这一段反省是比较冗长，简单的说呢，我们由于2500年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奇迹，肯定了孔子接受天主启示的事实，因此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享有独尊的现象，也得到了圆满的解答。除了孔子在生死存亡之际所说的话，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下面尚有几个神学的理由支持我们肯定孔子接受了天主启示的事实。经文始终天主是直接向特选的人启示，然后再由他们传授给自己的民族或者是团体，或者间接的接受启示，这是最普遍的社会性原则。具体而论，对中华民族，他启示孔子得救之道，由他传播整个民族。中国人在福音传入之前，耳朵因着听到孔子传播的启示真理，心灵因着天主赋予的光照，便能够致意而得救。所谓孔子传播的启示真理，不应当导致我们呆板地去搜寻信仰的条文，它更该是一种精神跟实践，也就是孔子借之而生的信念。总之，天主拯救世人，抽象的虽然能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但是呢，我们认为 寻常的方法是借着人来救赎人。对于一个民族，天主更会挑选一个领袖启示他这个民族的得救之道，这是社会性的方法。而在中国，我们想他挑选的领袖就是孔子、树王，有他传播得救之道。所以呢，孔子为我们今日的教友不单是古代的一位圣人而已，他实在是救恩史中的先知。其次，不少中国教友常为了古人的得救问题而惆怅，原则上这个问题早已经跟神学上的教外人得救问题同时解决了。今日大家都相信教外人虽然没有听到福音仍旧能够得救，天主有救一切人的意愿，也是任何人必须的方法。至于究竟怎样的实行呢，神学家想出不少的假设，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不过神学家可以空洞的给我们不关痛痒的假设，我们自己却不可不研究在福音传入之前中国人究竟怎样的得救。有人说只要按良心行事，天主自会救他，这是太过简单的解答，而且将得救的问题看得太过主观。良心有错有对，有粗也有细，得救只按个人的良心不但欠缺标准，而且违反人类基本的社会性。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的具体回答，在真正接触到福音之前，中国人接受孔子传播的启示真理才能够得救，这实在是非常合理的看法。个人存在民主团体之间，应当遵守团体中的社会性的宗教和道德的观念。中华民族遵守的儒家传播之大道，而此大道正是天主启示中华民族的得救之道。为此，古人如果履行孔子的基本的信仰，就能够治愈得救。这在我们后人的眼中，实在显出是最合理的对古人得救问题的答案。我们相信，事实上天主也这样拯救了中华民族。我国的古人中，许多人也是愈夫愈妇，凭自己的能力既然寻求真理，他们只是耳听儒家传遍各地的孔子的启示而因此而得救。儒家的大道继续绵延在今日的中国文化当中。如果按照上面的神学反省，孔子接受了天主的启示，教会不是也该跟中华民族中的儒家传统交谈吗？这与中国教会本地化是密不可分的。底下要介绍的是另一篇文章，我走上完美的路，这是一位高老师他所写的。高老师是我去年的信仰讲座还有训练班所认识的，他受了中国的文化熏陶影响很深，但是呢，他在35年前他受洗皈依，并且全家都受了洗。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告诉我们他如何去了解天主的启示跟中华文化的问题。在这里他这样写着，我灵洗到现在已经有35年了，是一位法国籍的胡志远神父为我受洗的。回想当年，我正是离乡背井的青年，彷徨无依，心灵空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圣母经，觉得词曲非常的优美，就因了这个缘故呢，使我认识了天主。这说来真是巧极了，美极了，而又是那么样的自然。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先祖及父亲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因而从小就跟随兄姐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等启蒙的书，然后又读四书五经之类古书，所以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意识相当浓厚，待人处事也都是以此作为准绳。当我领会了一些天主教以后，觉得天主教的思想大多与儒家的思想非但不相冲突，反而非常的契合的。比如说伊赛亚先知书上说，我主要亲自给你们一个征兆，看有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厄玛努尔，而这厄玛努尔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基督的诞生就是天主性结合的人性， 这也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实现。中国自三代以后，多数人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易经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伟大的圣人是与天一样，都有好生之德。所以程子也说，和天人通一命，此大行以上事。张不行集解说，天道无为，人事有功，尽人以事天，则人尽天见，而天人合一矣。这意思是说，上天的作为无声无秀，而人的行动有事功可见。人必须努力向善，千秋美德，以彰显上天无形美善，使上天的无形美善表露在人的生活中。这就是圣贤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以色列民族预言厄玛努尔，是准备人接受基督，与中华民族讲天人合一是相通的，因此接受基督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儒家所传承的道统，这个道字在中文里含义非常的广远。说文上说，唯出太极，道立于一，道分天地，化成万物。道德经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描述天道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名之曰道。道也是人生应遵循的法则，如孝道、天道，道也是人生应走的道路，做事需要遵从的道理。宋代儒学家也讨论人心、道心的问题，人心就是人欲，道心就是天理，天理其实就是天国的胜利。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就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于是思想基础及程子道统发扬光大。综合前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传统给了中国人多么深刻的影响。读书人希望成贤，贤人希望成圣，而圣人呢，希望为天。这希望为天，就是想超脱人性，进入神的领域，与神会合。这不是又回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了吗？所以我们讲天主教道理，其实就是讲中国的传统，两者互不相克，而是相辅相成，使中华文化的优越性更增光彩。我们就可达到于斌书记主教所讲的基督中国化、中国基督化的目的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儿，希望你能够喜欢。